你好，欢迎收听书里书外，我是主持人杨二。书里书外呢，是一档读书类的谈话节目。在当下呢，大家都希望把书读薄的时候呢，我们是希望和嘉宾们呢碰撞，能够把书读得更厚一些，到书里去求解，到书外去实践，去行万里路。每期节目呢时长在40分钟左右，在我们的公众号以及小宇宙、喜马拉雅和网易云音乐上双周更新。
大家好，我是有别人爱我，我也爱别人的杨二。
哎呀，大家好，我是这个总是在梦里面有时候会爱上别人的大头。
大家好，我是七哥，我是在情感道路上走的路比较多、比较长、比较曲折的七哥，最后因为走的路多了，然后自己变成了一个情感博主。
哇哦！
啊，就是久病成医是吧？
久病成医，对。
欢迎齐哥啊！然后邀请了很久，终于今天来到了我们节目，带了一本非常有名的书啊、搜索量极高的一本书哈、啊，叫做《如何让你爱的人爱上你》。
哎，我插一嘴啊，你们俩是怎么认识的？我能那个说吗？我记得你之前大头说过，
就是在得到的系统会上，然后。后来我觉得齐哥非常厉害，我就请他做了我的恋爱教练。
所以我也是第一次听说有人会专门的，就是去请这个恋爱教练帮助自己去指导自己恋爱方面的一些事情。我也觉得还挺好。
我觉得其实这个观念是一个挺有意思的事情。不好意思，齐哥，我先讲。
这个其实也是对自己的一种，我觉得是一种补偿吧，因为自己有些时候也没发挥好。在家教练别人过程中以后，其实是把自己查缺补漏的这些环节给补上了。我觉得这首先是我在帮助别人过程中能给自己一个巨大的反馈，这个东西其实做起来还是挺开心的。
齐哥，如果用三个标签来去介绍自己，你会怎么去跟大家介绍自己？
好，我这边还刚好有三个标签。那么第一个小红书的情感博主，这个我小红书账号叫付费蓝颜齐哥。这是我的，反正是在上面已经写了差不多50多万字的一个笔记了，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我是一个企业的咨询顾问，专注营销和新媒体营销这方面的一个顾问。第三个是我是一名人工智能项目落地的咨询顾问，也是一个人工智能方向建立企业知识库这方面的专家。因为我自己也有自己写了这么多东西嘛，建立了一些知识库，而且在知识梳理方面上有自己的心得。这也是为什么自己能很快成长为一个情感方面专家的原因，是我特别擅长总结和复盘，因此这样的话会对自己的成长比较有利。所以我觉得在情感这个道路上，其实越总结越成长，然后可能在这方面上就建树就比较多吧。这得是给自己的三个标签。
齐哥非常厉害，他如果在线下你们见到他的话，一群里面最后大家都会跟着他走。都会一直要去请教他。
因为其实之前大家好像很少会去主动去谈在恋爱方面的一些技巧，很多时候就是没有人会去教，大家都觉得这是好像是一个挺自然而然的事情，但其实我们在这方面好像从父母开始就没有说怎么去教孩子怎么去爱一个人，或者怎么让别人爱上你这样的一个事情。
我觉得这个是你给自己的定价是多少，比如说如果你觉得哈自己接下来去，或者说结婚是人生接下去的头等大事，那这个事情是不是值得去给自己投资，或者说让自己走得更顺一点的，就每个人还是看自己值多少钱嘛。当然这个讲的有点难听了，但确实就是这么回事，所以我是这么来看的。有些人他可能他觉得他很厉害，然后呢他觉得他自己都能搞定啊，但在这个事情上还是受了一些苦啊。那他就会用其他的方法来去找，我觉得每个人给自己的定位不同，但是其实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情是我从齐哥这边真正学到的，就是大家也有很多问题，那到他这边他有很好的解决方案，这个解决方案可能你抓不脑袋你一直都想不到。
我是这么看待这个问题的，因为人在不同年龄段的时候是有不同的主线任务的，比如说你上学的时候就应该好好学习，然后你刚进入职场的时候就是要通过学习锻炼，然后和别人去互动去获得成长。那么在感情上也是一样的，虽然人的情感爱情是可以延续很长时间，但是你想想你在20多岁那种心动的感觉，到你40多岁的时候可能就不是那么在意了，可能你更在意一份安定， 一份稳定这种感觉，其实心理需求是不一样的。你拿20岁的时候谈恋爱的那种热情，可能在40岁的时候就会把自己烧掉，因为二十岁的时候你可以什么都不顾去追求那种恋爱上头的感觉，但是在30、40岁的时候，人可能想要的东西更多，思考可能会更加的成熟。当然，对这个爱情、感情或者是这种安全感的需求也会有不同的变化。所以，我是建议人在不同的时间段要转换自己的角色，要考虑一下自己的核心需求是什么。这样的话，也能更好的享受自己当前这个年龄阶段的一个主线任务。
其实，我们挑这本书也是符合心灵成长。就像齐哥说的，他可能到了30多岁以后的话，他会有一个新的成长的阶段，那他就需要汲取一些新的知识啊，并且其实爱这件事情是更加广泛意义的，就它不定是说男女之爱，可能也是哎，我让我的客户对吧，对我有更多的好感啊之类的。所以大家要听到最后哈，我们最后会连讲这一块。好呀，那我们聊一聊这个爱你爱的人吧。然后再聊一聊如何让这个人爱上你啊，先聊你爱的人。
其实我觉得也分时间段，我这边是，比如像我年轻的时候，20多岁的时候，也那个时候没有特别多的一个标准，就是说感觉，其实这个东西也挺模糊的哈，就是觉得其实更多是基于激情吧，就觉得有感觉都可以啊，但是慢慢的，其实你会到后来会发现，随着时间的增长，你会做一些加法，就是最开始可能只要有激情就可以。啊，慢慢说啊，其实我们还要有一定的互补性，我们还要有志趣，就是所谓的趣味相同才可以。啊，再往后面彼此之间还要有相关的一些承诺、一些责任。其实，在往后面是越来越多的加法的，所以是每个阶段是不太一样的。
你这个江湖逃得好好啊！我其实也比较统一啦，就是一定是有一个让我欣赏点，不一定是说他多强多厉害，因为我觉得强这个东西还是社会赋予的吧。比如说，我就挺喜欢那种男孩子头，就是阳光下看上去头发稍微有点小小黄的，不是染的黄哈，就是有点这种就会有点少年感的这种感觉的。啊，然后接下去的话就是随着年龄增长，知道相处的舒服还是很重要的，所以就这两点吧。
到我了，其实我跟你们说点有意思的。其实我们这个节目，你看，虽然是我是这方面的专家，但是不建议，不是我不见得我在年轻的时候所有恋爱谈的都靠谱。其实我谈了很多也是不是很靠谱的恋爱。那么一开始我是个特别喜欢挑战的人，在年轻时候的真的20多岁的时候特别喜欢挑战的人。我追的女生往往是这个班里或者是我见到我的圈子里面最漂亮的女生，而且他们多多少少往往会有一些问题，就是漂亮女生，比如说特别骄傲、特别难追，或者是事儿特别多，然后或者是和别人打交道的时候特别，就是女生和别人打交道那种风格会很特别。我们这边就是叫各一路，山东话叫各一路，就是很特别的那种人。而我当时其实就有一个称号叫个把，专把各种疑难杂妹。是专治各种疑难杂症，而我
你
就
年
是
轻时已经
挑战的。
显现出了咨询顾问的特点。
哦，那个时候挫败感很多的，就是那时候不把这个挫败太当回事儿。一旦就是你感觉这就是畏首畏尾不敢向前的话，那可能后面就没有那么多故事了。反倒是自己这种专把各种疑难杂妹的性格吧，其实是丰富了自己的生物多样性，就是在认知里面的生物多样性。因此，现在你处理一些问题的时候，发现，哎，这个根本就不叫事儿，或者是这种人，哇，他原来是这个样子，和我当年遇到女生差远了，就是会有一种降维打击的这种感觉。那么，可能后来随着自己年龄增长吧，其实对人的观察会更加丰富一点，也会更加注重自己的感受。一开始是我是完全不注重自己的感受的，我就觉得，哎，这个女生漂亮，我要追她，我要怎么样，哎，失败了呗，失败在上或者怎么样。然后至于在追求他的时候，他说的那些难听的话，或者是让自己难堪的那些瞬间，那时候真的是毫不在意。后来发现，哎，男生可能在这方面上也比较重要。我觉得是随着年龄增长，自己的包袱是越来越重了。以前反倒是没有那么多包袱，现在开始从哪个年龄段？其实从三十多岁开始吧，就开始注重，哎，自己的感受也很重要，然后和别人的配合也很重要，以及这个女生一开始是你追求她是满足了自己的这种什么获得欲。还是你真的想和这样的女生 携手一起一直走下去。开始有些这样的思考，后来这个方这个世界观和追求的方向就完全的变了。这就是我这边专把各种疑难杂媚的一些历史。
真的是让我想到了听一个朋友讲山东嘛，山东不是范冰冰也是山东的嘛，啊，然后他跟范冰冰就是家里面还是有就父母辈还是有些联系的，所以据说而且也是同一个学校的，可能年纪有点不同，据说这个美丽的女士在年轻的时候也是那样的 有魅力，所以肯定很有意思啊。
哦，有
听
意
起
思
来
啊！
像是一个直男蜕变的过程，一个直男癌患者蜕变的过程。
直男蜕变的过程。另外一方面吧，就是你会发现那些漂亮的女生其实是有一点点被宠坏的，因为所有的人给她看的都是最好的一面，所有的男生都把最好的一面给这样女生看，所以当你展现出一点不是那么美好的时候，在她面前就很下头。就是那种让别人感觉好像自己不是很美好，但是有些男生不会在意这些事儿，就是你下头就下头呗，反正是我行我素，在年轻这个时段是不太在意的，反倒是人在长大了以后开始注重自己的包袱，包袱会越来越重，年轻时候是一点包袱没有的。
我觉得也要看人啊。就像我年轻时候可能有点包袱，现在反而没有包袱。
大都是这样的，我之前听过是，应该是罗胖讲过，就男生和女生的区别。因为男生跟女生不太一样的地方是，女生呢在恋爱方面，她们会很多事情会跟闺蜜去讲，所以她是有一个相当于有一个团队帮你出谋划策。但是男生在这方面其实很少，父母也好，朋友也好，我们很少会去谈论怎么样去更好的在恋爱方面的一些事情，去追女孩怎么样也好，或者是技巧也好，就会导致我们只能按照自己想象的这种方式去趟，就导致有很多奇奇怪怪的这种所谓的什么下头男呀、直男呀这种情况。但女生相对可能会好一些，因为你们有团队教你们，就我们没有人教，后面全是自己摸索出来的，
是的，男
所以就
生
不太一
是
样。
男生，其实就像一个主攻手，但是他没有自己的幕僚系统，他只能野蛮
对。
尝试。女生是防守方，其实，在防守的时候，他还有个幕僚，有这么一个体系，因此他只要不做事情，他就不会犯错。但是男生其实是一直在做事情，一直在推进关系，或者是一直在想要确定这段关系的时候，他就要做很多的事情。那这做的事情越多，漏洞越多嘛，基本上就这么个原理。
好呀，这个男生的交流也让我拓宽了自己对于这部分的边界哈。
所以有些男生有时候下头吧，其实你可以想想，他可能第一是可能他是真不懂，第二是可能是过度的自我保护，就是现在很多男生也开始注重一下和女生接触的时候不要自己受伤害，因为年代不一样了嘛，或者是年龄不一样了，男生对自己的感受也不一样。以前觉得哎你说我两句或怎么样无所谓的事儿，皮糙肉厚的，那现在可能就是时代也敏感了，人也敏感了，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变化，以前的人好像没有现在人这么敏感，特别是男生。
这倒是，脆弱感啊什么，真的是强很多。
刚才我们聊就是我们年轻也好，或者现在也好，我们爱的人嘛，其实这个相对来讲还是容易一些的。你怎么去爱上别人这个容易，但是比较困难的是，你爱的人怎么能让他也能够爱上你？这是我们今天其实想谈论书里面东西也好，或者我们的这个想请齐哥分享也好，就下面我们可以聊聊怎么样让你爱的人爱上你哈，这件事情哈，我之前看书里面是说，就是他其实有一个观点，但稍微有点偏激，是说其实如果做的有一些相关的方式的话，是可以让任何人爱上你。就这个能稍微分享一下齐哥你的这个想法吗？或者你的观点吗？
这本书其实我是很仔细的从头到尾看了一遍，然后这里面有些观点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这本书其实特别挑人，它并不是说所有的人通过这样的方法让所有的人都能爱上自己，这是第一个，就是不可能你会通过看一本书变成万人迷的，这个我觉得这是我的第一点。那么第二个，我们要说让别人爱上你，那首先你要变成一个值得被爱的人，就是你要在自我内涵能力提升上，这个是第一的。因为如果说你没有内涵，我们就说这个人就是腹有诗书气自华，当他肚子里没有东西的时候，他仅仅听了几个网红语句，那可能这种东西是个假的，是个假象，它并不能让这个人真正的获得一个魅力。那么第三点，可能就是你需要掌握一点 和别人互动的技巧。这边书里面说了很多这个互动的技巧啊，这里面其实它是和第二点配合，就是你自己的内涵很强大，然后你又很有能力，加上这种互动的技巧，你是可以让很多人喜欢上你的。当然，我现在我也不敢说，就是让所有的人都喜欢上你，但是大概率你在人群中会成为那个闪亮的星星，你会是那个人群中万人迷这种现象。那么对于现在的人来说，其实是很多人在第二点其实是做得不够的，或者说是他不是很在意自己在某些方面的这个技能建设。比如说，有些男生可能我们感觉刚见面的时候很有魅力，可是有些人发现这样的人好像不是很耐处，我不知道你们知道耐处这个什么意思吗？这个人耐处，就是有两句话，就是乍见之欢和久处之厌。我们希望我们遇到这个人，或者是我们希望自己既有乍见之欢，又没有久处之厌。但是很多人就是一见面，哇，就是光鲜亮丽，然后和他第一次沟通的时候印象很好，但是随着时间长了以后，发现这人好像只有这三板斧。那三板斧挥过了以后，可能这个人就也会变成了一个很普通的人。那这是现在比较普遍的一些现象。比如说有一些我这边咨询的会员，有些会遇到一些条件特别好的男生，就是可能也是第一是家庭条件比较好，就父母比较有钱，然后第二是自己可能前段时间事业做得比较顺，那在收入上可能也不错。这样的话你在第一次见这样的人时候，感觉他是有魅力的，特别是对方在开一辆好车。然后带着你出入几次这种高档的饭店或者高档的场合以后，你会发现这个人有魅力不得了。然后这个人如果再学了一点，如果说像书中这种套路以后，和你有几个一种推拉技巧，让你感觉哇，这个人好会谈呀，哇，这个人好会说话，好有情绪价值啊，那就上头了嘛。但是这样的人，很多人其实是他那个久，就是他是有久处之厌的，和他待时间长了以后，发现哦，这人原来哦他有这种毛病，原来他也会逃避，原来他也会很自私。这样的话，这种强烈的落差会让人迅速下头，就感觉哇，你是不是前面的伪装这些东西都是来骗我的，或者怎么样？其实你在见这个人的时候，一开始他的乍见之欢已经把你的期待点拉到了很高，而和他相处之后又发现哇，这人好像名不副实，或者是自己的期待当时定的确实太高了，他也是一个普通人。那这样的话，对这样的人。就这样的关系，其实就是有一点落差嘛。所以对于我的建议来说，其实我还是建议大家就是先专注精力打造一下自己的魅力体系。那这里面其实一个是内涵，第二个是见识，第三个是要反思和复盘，就是自己的算法。那我这边不是也做人工智能方面一些处理嘛，就是他讲算力、算法和数据。那么对应着这个男生来说，就是第一，他算力就是这个男生足够聪明了，然后算法就是他的思维方式。他的经验，他的处事方式，能够让人感觉到，哎，这个人确实是算法比较好，这个人比较聪明。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他的数据，这个数据就是他的积累、他的内涵、他以往获得的成功经验，以及他通过复盘反思，让自己不断获得成长的一种能力。那这样的话，会让一个人，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完善的魅力体系啊，大体就这个样子。
就爱情是一个很感性的一个事情，听奇哥讲完，其实理性部分也是占了很大一个比重，是要去理性去分析的。其实听下来有点像是，就是感情这个事情，其实你是需要去经营，你不能说是一棒子之后就没有下文了。
对，因为理性是打底的，而且理性是让你走得比较远的。哦，我觉得可能是这样的，而且，吉哥说这本书它是挑人的，这个说法我觉得也是只有实践家才可以讲出来的。当然，这本书取名字的时候，他其实也没有说一棍子打死，就是让所有人都爱上你，对吧？他说如何让你爱的人爱上你。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教育者或者说是一个传播者他能够做的一个事情，就是他能够告诉你方法，然后告诉你怎么做，但他不一定保证你能够享受做完成以后的那个成功啊。所以
其实我
他
可以
这个
再做另
是一
外
个
一个
提醒，
比喻，就是我们在练武功的时候，往往说先练内功，练内功心法，然后再练招式。那这里面可能是教大家招式会稍微多一些。那内功心法其实这个基本功还是要自己来打底的。
所以其实内功心法，就他挑人挑的也是内功心法的那个修炼程度，是吧？
他可能默认这个人内功已经有一些基础了。而不是完全没有基础，就是这个人可能在内功上已经六七十分，他可能就差那临门几脚，把这个人推向 成功的那个彼岸嘛。那可能有些人在他自己的内功都不是很扎实的时候，用这些东西会让人感觉这个人很油腻啊。
所以其实道法术它教的是术的东西。
对，术会偏多一些，术会偏多一些，嗯。
这个我挺有感悟的，就是之前不是给李琦老师介绍一个也是同学嘛，然后他其实就是整个还是有很多很多的发展空间的，所以你这么说我也能够理解。比如说他看这本书，他可能觉得不值一提，或者他根本看不上，但其实他可能要在道和法的层面要更加多的去修炼。后面就是非常精彩的环节了，它里面书里面列出了六个让别人爱上你的关键因素嘛，那我们可以讲一讲自己对它的理解吧。
这样我先来吧，就是我觉得这里面就是我们从价值观上，因为我接触的很多人，他在咨询上就会说，哎呀，我该找一个对我好的人呢，还是找一个我爱的人呢？其实这个话题性还是比较强的。那这里面有一句话，其实做了一个我认为是比较妥善的回答，就是相似的个性，互补的需求。就在这一点上，其实很多人，他其实没想明白，就是哎呀，可能把人的归类太一元化，或者是太简单化。但是如果你把这个人拆开细分一下，你想要的点，你缺少的点，正是你想在这个人身上得到的点。但是很多人又往往忍受不了同样的人，就是在个性上差别太大，就是感觉第一，哎，我感觉这个人和我挺亲密的，挺相近的，感觉我们是一类人。首先我们要找一个和自己就是观念什么东西差别不是很大的，但是在需求上，两个人又是互补的。我这边有一个案例啊，就是我在青岛这边有一个我接待的这个咨询者吧，她其实是一个怎么说呢？她是一个学历非常高的女生，就是在国外读的书嘛，然后读书以后回到青岛了，就是家里也是书香门第，就这么一个情况。但是她在谈一个什么样的人？就是她在谈一个类似于道上混的人，但是这个人不是说黑社会啊，就是他是那种社会经验非常足的，他是一个在青岛这边卖酒水的男人。你想想，就是山东这种酒文化，就是这种酒桌润滑剂已经就是非常社会气了。他就找了一个这样的男生去谈恋爱。那么我后来问过他，为什么你会选择一个这样的人？我觉得他的回答是，第一个是这个男生就是和自己在沟通方式上感觉差别不是很大，沟通方式不是差别不是很大。尽管出身不一样，而且这个男生可能也没怎么上过学，而且上学时候学习也不好，他自己学习还行，因为在国外也很容易拿到硕士毕业，反正是能在国外能在欧洲能硕士毕业，其实是对自己学历是一个很大的证明。那么我再说他为什么会看上这个男生呢？那么他的意思，他跟我说的就是他在家里，他的爸爸能够搞定任何事情，他什么都不用担心。啊，去什么地方找什么人，他爸都安排好了。他从小到大也是被爸爸这么安排的。而他在遇到这个男生的时候，也是这个男生默默给他安排好了很多事情。这一下就很加分。尽管这个男生这个学历不高，但是在社会上混的这种各种经验，包括去吃个饭，包括去什么地方，包括见个什么人，都被安排的妥妥的、明明白白的，让他感觉，哎，以后在一起生活我就一点不用操心，所有事情你都像我父亲一样，我安排好了。那这种需求就是他内心很想要的一个需求。他在找一半的时候，哎，我觉得这个事情就说得很好。但是最好玩的，我觉得是哪一点？就是在他没有找这个，就是这个人，当然他已经分了啊。他没有找这个人的时候，他跟我说的时候，他的择偶条件完全不是这样的。他说他要找一个学历高，两个人能说上话，然后家庭差别不要太大，背景差别不要太大，有学历有文化这样的人，找一个体面人，绝对不是一个在青岛市场上卖酒水的这么一个男人。那这个我觉得就是在我咨询中感觉是一个特别特别大的。如果按照他的要求去找一个这样的男人的话，绝对他第一可能找不到，第二找到也看不上。但是真正他找到这个男人，反倒是和他口中描述的人差别特别大的。所以今天我其实特别推崇这句话，就是你把书中作者把这句话给挑明了，就是你要找的一个是相似的个性、互补的需求，这样的人其实是适合你的人。那这就是我对这方面的一个分享。
这个例子还挺形象的，就很能够从女生的角度去理解这个女生的选择。她觉得这个相处方式，这样的是 如果接地气点，就是跟自己爸爸很像嘛。
对，是的，而且就是有一个点，就是男生在和女生接触的时候，不要太在意说女生找我要个收入高的，我要个个子高的，我要什么样的。可能遇到一个喜欢的男生以后，他所有标准全都推翻了。
啊，对，这就是女生嘛。
对，他说什么不重要，你就看他怎么做。
啊，对，然而有吗？
我印象比较深的一点是，他说到这个自尊也是很重要的嘛，就是双方给到对方的自尊。这点上，其实我身边的朋友，包括我自己，感触也比较深的。我先说我朋友一个故事啊，就是她是一个女生，当然她不是恋爱的，她每任主管，她跟她的主管相处都非常好。为什么呢？因为她喜欢看美女，她找的主管呢，找的工作主管都是女生。她会做一件事情，她就会用眼神，每次就会非常欣赏的眼神去看对，就看自己的主管。然后就觉得哇，今天主管穿衣服好漂亮，今天主管做动作好美，他真的是发自肺腑的觉得他的主管很美，就会导致每次他主管是感受到了他对他的崇拜之后呢，他所以对他也是非常好。就双方之间虽然不是都是女生啊，虽然没有什么所谓的爱情，但是就是因为彼此之间这种眼神的欣赏，就导致双方其实在这个关系方面还是比较融洽的。我觉得这个其实是挺好用的一个方式，因为包括我谈恋爱的时候。我也是很注重我给对方的一些鼓励也好，或者眼神的一些欣赏也好，或者对方给到我的一些反馈，都能够让我觉得啊，在这段感情当中，我们彼此之间是会有一些欣赏在里面的。这样的话，我们能够作为基础，然后呢去往下走下去，而不是说后面你去挑对方的一些毛病啊什么的。我觉得这点上是那个感触比较深的。然后我看这些书里面的一些内容之后，我就发现它其实跟那个。斯滕伯格讲到的爱情三因素是很相似的，就爱情三因素里面，他会讲到说，其实爱情是分要有三个，包括激情，包括承诺，包括这个亲密度嘛，三者在一起是一个完美的爱情。如果是说你其中只有一些的话，它可能就不是一个完美爱情。比如说你只有彼此之间的这种亲密啊，没有承诺，没有激情，那它可能就是一个我们所谓的红颜知己或者蓝颜知己，就只有友情嘛。如果是说你只有激情没有亲密，它其实就是一个，就是就只有激情没有亲密没有承诺，它就像我们说的这种所谓的一见钟情，它是一个非常迷恋式的爱情，但是它可能不持久，你可能只是短暂的一段时间之后，当你激情褪去之后，你的这个多巴胺呀、啊、什么分泌消失之后，可能彼此之间就回到这种常规的状态。那如果是说只有承诺。你没有亲密，没有激情，就我们俗话说的，哎呀，我到了这个年龄，我是不是该找一个对我好的男人，我嫁了就行了？他其实只是这个，就是这样的一种所谓的这个联姻式的方式，所以跟书里面讲到这几个因素还是挺相似，就它有感性的部分，像这个激情的和亲密，它是感性的部分，但它有理性的这种承诺的部分，三者在一起之后呢，才是一段比较完美的爱情。
哦，好呀。顺着杨洋刚刚讲的哈，就是斯滕伯格在这里面三元素里面讲那个激情的部分嘛，我觉得这部分在中国的教育其实是特别少的，特别是正统的教育里面。所以在这本书最后的第六个关键词语是讲这个，它叫应该叫欲望秘方嘛。所以这部分的话，我是看到我身边有两个朋友啊，有个朋友的故事又开始了，真的是有两个朋友啊，然后他们都是单身很多年的，那可能在最近一年左右的话都有。谈恋爱，然后应该也有走到这个步骤吧，所以我能够看到他们身上的很多的变化，而且他们自己也真的是亲口跟我说，哎，其实我现在终于能够坦然的说恋爱这件事情了。我觉得这个部分是，这本书其实它也是一个贡献，就他把这个搬上台面，而且他写了挺多的。那对于我们来说的话，如果你可以去认真的去理解它，或者说用它来去给自己一些这个方面的自我教育的话，我觉得还是一个非常。补足的一个地方，因为前面的可能别人都会讲，但是这个部分的话，讲的还是少的嘛，所以我想讲一讲这部分。
那你就展开讲讲。
我已经讲了别人的故事了嘛，所以其实欲望秘方的部分在这本书最后，它其实讲了很多东西的。这个也没法讲吧，大家可以去书里面看哈。线下有机会的话和大家讲。然后，吉哥，你在做这个恋爱教练这个过程当中，哈，你能不能分享一两个你咨询了这么多的会员，发现大家有普遍缺失或者说有误解的一两个这个因素呢？六大因素里面。
这个我就说一个什么第一个因素，六大因素里面这个 这样吧，就是我结合一下我咨询里面方向，我们现在市场上存在的一些主流问题吧。因为这个其实我们觉得和市场或者是和受众接近一点的问题，我会定义为是真问题。那么第一个问题就是什么？人要不要去主动追求自己喜欢的人？特别是当你是个女生的时候，你要不要去主动追求一个喜欢的男生？你主动追求对方的时候，你会不会显得特别掉价？然后我们才能有机会去利用这个六大因素。那么这边我给到建议是，人确实是要去主动追求自己喜欢的人，要不然要就又有个代价，就是你要被动的接受命运塞给你的人。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个感觉，就是你追到的是你喜欢的，但是如果说命运塞给你一个不喜欢的，就是当你是一个女生的时候。你被很多男生追求，而这些男生其实都不是你想要的，那这个东西是很尴尬的一个场面。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有这个感
我
觉
这句
过。
话我非常有感触，因为我们在做生涯规划的时候，其实是一样的，就是如果你不追求主动追求你要的人生，你就只能接受命运塞给你的。
是的，是
然
的。
后我们会让大家做一些活动，比如说是什么折纸啊，然后画画啊之类的，让大家忽然发现，哇塞，如果我不追求，我就会接受命运塞给你啊。但是现实当中，很多人都是接受命运塞给你的。然后这句话是一模一样的，就改一个句子就行
但是
了。
现在，我其实面对问题是怎么办？就是这个人一直在被别人追求，当他遇到一个自己喜欢的男生的时候，他可能不知道怎么去追求。那好，那这个时候就可以用到六大因素了，就可以用到这本书里面。其实这第一个就是还是要给大家更新一下自己的观念，或者是往前推一推，遇到自己喜欢的人千万不要放手。这个是特别核心的一点，就是不要觉得自己有包袱，或者是女生一种感觉就是我去追求一个男生的时候，感觉自己就是掉价了。这个不是的，真的不是这样。因为男生其实挺欣赏一个女生对自己表达好感和好意的，这是在男生看来特别加分的一个现象，并不是说你对这个男生表白了以后，这个男生就拿捏你，除非这个男生人品有问题。但凡这个男生是一个正儿八经的男生，或者是人品没有什么问题、比较善良的男生，他会珍视。你给他释放的这个好意，这是我觉得这是第一点。首先，追求女生追求男生这个东西是个加分项，而且一点儿也不会让自己处于被动。你表达的仅仅是我欣赏你，然后我觉得你人还不错，并不是说我没事就是骚扰着你缠着你，像这种传统意义上的死缠烂打，主动表白或者主动释放好意，这个并不是让自己处于被动的状态，这第一点。那么第二个追求。其实并不是最快的推进关系的方式。我不知道这个意思，大家能不能明白啊？就是我想推进关系，好，我想通过追求他而推进关系，这种方式它并不是最快的推进关系的方式。那么这里面最快的推进方式是什么？就是你把这个人，你要和他在一个高频的交际圈子里，要么你加入他的圈子里，要么他加入，你把他吸引进你的圈子里。这个才是效率最快的。比如说，你们经常有机会能隔一段时间吃个饭，或者隔个时间能一块出去玩一玩，或者在一起玩一玩什么样的游戏。你们一个礼拜最少能见个一两次，这样的话就是一个高频接触的圈子。而在这种圈子里，很多很多真的推进关系的时刻就会来了。在下一个环节的话，我可能会给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就是太阳神时刻和酒神时刻。人在推进关系的时候，最好是在酒神时刻，而不是说，哎，我要追求你，我要请你吃饭，我要请你看电影，这个关系我们就推进了。而是当你和他在一个圈子里，哎，就感觉哎，你们好像命运已经被锁定了。我举个例子，在青岛这边，我这边运营了一个英语角，这个英语角是我是2010年的时候就加入这个英语角了，而这个英语角里面的人吧，每隔一个礼拜，大家在周六的晚上，今天晚上我也会去啊，每隔。一个礼拜大家都会有规律的见一次，那么见一次一开始是前2个小时大家说说英语，那么说完英语以后大家就开始找个地方喝喝小酒，像这种场合其实是非常容易催生出各种感情的，那这种方式才是追求一个人最有效率的方式，而不是单纯的靠追求来推进关系。当你和他在一个圈子里高频接触的时候，你们的关系其实在无形之中已经开始飞奔了，这里是我要分享的。
啊，这个真的是价值很高的一个建议哈，因为我之前听几个讲过几次，但他每次讲我都会有一些新的感触，包括你会讲得更深，包括从不同的角度来讲，很多人他可能确实挺难讲这个，包括你以前说过明星圈子嘛，他们就是吃饭嘛，对吧？啊，那什么样的明星来考考杨二，你知道什么样的明星最容易出事儿吗？
什么样的明星啊？
就是那种饭局多的。啊，所以你反过来想，那怎么让自己出事儿啊？打引号的啊，就是多去饭局。
去参加饭局很有效啊。
啊，那我们就直接继续呗啊，吉哥，你可以继续讲讲，就是更多一些让我爱的人爱上我的一些故事。
啊，好，那我就说一说这个什么安神时刻和酒神时刻啊，就是我这边会有两个例子，第一个其实就是。一个大哥，这个大哥是81年、80年左右的一个大哥。那他是怎么在太阳神时刻失败的？这第一个啊。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说一说怎么在酒神时刻成功的啊。就是太阳神时刻失败的这个大哥，他是怎么着？他是一个特别特别认真的人，而且他的妈妈教育他要追女生，就要不断的对女生好，然后要向女生主动追求，然后表达喜欢。那么他也是这么做的。他是怎么做的呢？他就是在一个大白天或者是什么什么地方，就是比较不是那种特别隐私或者是特别私密的那种场合，那就可能对女生表达了喜欢或者怎么样，或者是比较偏公共的场合，就是在街上走着走着，可能就表达哎我喜欢你，能不能做我女朋友之类的，经常做这样的事儿。那我就感觉这个时刻其实是对，就是对这种表白者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因为。这个人是在理性时刻，太阳神时刻就是理性时刻嘛，就像你在办公室里，在大庭广众之下，那你就是特别特别理性，根本不会动用感性，很多时候就是动用理性在思考。那这个时候，他基本上所有的表白都是失败的。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说一说这个酒神时刻，酒神时刻就是当太阳落下，月亮升起，当微黄的灯光开始点亮，当周围的环境开始变得静谧，世界开始变得感性了起来。那我们说一个场景，就是之前我和那个头姐分享的这个场合，就是比如说我们在小酒桌上，比如说我们在一个傍晚的没有人的小路上，像这种有夕阳或者是有星空的这种环境之下，当你面朝着大海，当你面朝着微风，当你看着前面就是微黄又温暖的灯光点起的时候，其实人会进入这种酒神时刻的。那么这边还有个极端酒神时刻，就是。当你进入了小酒屋，当小酒屋周围的环境都暗下来，周围的人只有那种浪漫温情的音乐响起的时候，这时候你大脑其实是不思考的，而酒神已经占据了你的身体来替你做决定。那这时候你再表达出对对方的喜欢是怎么样？那其实周围的氛围已经开始给你加了助力了。那在这种情况下，表白的成功率是比较高的。那这里面这个案例是怎样的？就是这边有一个，我这边有个女。有个什么我服务的女生，我这多信息我就不透露了啊。就是她通过酒神时刻在小酒吧里拿下了2到3个弟弟，而且是在去年下半年这半年的时间里面就看好弟弟，哎，我觉得这个弟弟不错，长得挺帅的。然后先吃饭，吃完饭以后就带着去小酒吧了。然后音乐一响，小酒一喝，眼神就开始变得迷离。然后男生一看女神这种迷离的眼神以后，立马就缴械了，就感觉哇不行了，这个姐姐太有魅力了，她好会看我呀，她好会笑啊，她怎么这么漂亮？然后迅速的就被拿下了。这是在酒神时刻，女生会有额外的魅力加持的。当然对男生来说，酒神时刻也是有效的，前提是就是你打扮的板板正正的，然后是一个体面人，在平时都很体面，让对方对你没有太多的那种戒备和防备。然后你们去这种酒神的场景之内，或者是海边。或者是黄昏的长椅，或者是晚上夜晚的长椅，或者是小酒吧，然后你的所有的行为都是很得体的。当在这个时间段，周围音乐什么氛围都到位了，在这个场景开挂已经开满了，你再用那种温柔的眼神，那种崇拜的眼神去看对方的时候，那对方也会被你这种感觉所融化。那这就是我要分享的一个太阳神时刻的故事和一个酒神时刻的故事，特别是对于女生来说，你看好的男生带她去小酒馆，这个转化率特别大。你化了美美的妆，然后戴个美瞳，然后在那种 温暖的、闪烁的小黄色灯光的这种光，映射在你的眼睛中，然后再被对方用眼睛，你是充满魅力的，你是带着光环的。
我很像那个，很像之前提到那个罗密欧朱丽叶效应，其实也是类似的，就是你要营造一种场域、一种环境。罗密欧朱丽叶效应就是你要找一些能够让你心跳的这种场景，比如一起去玩一些刺激的事情啊。之前电影里面很多就是什么南方说我们逃单吧，对吧？一起吃霸王餐什么的这种，包括坐过山车这种事情，就你心跳之后会产生的这种刺激感。会误以为是说对方的这种心动的感觉，就类似就是都是这种场域的这种营造哈。
关于
同
这个
时也
场
挺同情那个八一年大哥的，他总是跟太阳作对，
对，
希望太阳能帮他。
这边我想做一个补充啊，就是刚才那个说那个罗密欧与朱丽叶效应，这个其实是在20多岁的时候特别好使，或者十几十十八九岁20多岁的时候特别好使，但是如果一个人他过了35岁或者是接近40岁的时候，可能这种效应就会减弱的特别特别厉害，就是你基本上没有机会去和别人去走入那种特别心跳，就是那种摇摆桥、那种海盗船那种场景，可能是在那个年龄段已经不会去进入那个场景了，这种场景或者特别少。那么在这种时刻的时候，其实你可以主动营造，第一个就是我说的小酒馆，那么第二个就是一场自驾，一场长途自驾，在一个密闭的小环境之中，这个环境里面只有2个人。然后稍微放一点点那种背景音乐，一点点就够。其实，在这种环境，特别是晚上，从下午到晚上，然后到黄昏到夜晚，在这种街道上驾驶汽车的时候，两个人的关系其实是很微妙的。就是这种独自待的小的黑色的密闭空间，其实往往也会具有这种效应。
酒神时
点
刻的
题
效
了啊，
应。
点题了，黑色密闭空间，
对，黑色
三
密闭
那个
空
三十
间，
岁以后。
30岁以后，就是当你没有找不到吊桥，找不到这种罗密欧朱丽叶效应的场景之下，那好，就记住2个场景，一种是小酒馆，一种就是你驾驶，你开车的那种驾驶舱里面，就你们2个人。
因为我还有一层理解是，可能人第一个是能量层也不像以前那么的向外扩了，第二个是他能够关注的空间更加在自我身上，可以从内而发了，所以其实小的空间就够了，不需要一个很大的所有人都看得见的一个求婚的场
是的，什么年龄做什么样的事儿，这个其实我是挺认可的，就是什么样的年龄你采用什么样的方法论，采用什么样的世界观，有些是可以自始至终一直贯彻到底的，但是在某些年龄段的话，你真的要调节一下周围能够帮助你的场域和工具，就是人要善假于万物，要善假于场景，这样的话才能做到一个更好的转化。
对，因为这个其实我本来想到的故事是，我们以前我跟杨二也在一个演讲会里面，有混嘛，所以我们其实当年我当年也做过迷弟迷妹这样的事情，然后呢，可能我自己也有一些迷弟迷妹，那像按照七哥讲的，那如果是到了这个年纪，我们其实怎么去做转化，可能就是要像你那个会员那个故事，就是我把我的迷弟迷妹转化的那个故事，当然。自己也可以随时做一个合格的迷弟迷妹哈，这样的话就可以，第一个是生活也很更加开心嘛，因为你真的很崇拜，或者说你真的很为对方的一些而感到高兴。那第二个的话，其实你可能也可以更加多的去从你身边的迷弟迷妹身上，就像他跟自助按摩啊什么可能也有关系。当然这个讲的有点多了哈。好呀，那我们最后的话，其实可以书里面这个内容，其实这本书它是一直占据很多排行榜的第一的包括而且我特别看的，它都是搜索榜第一，就大家还是挺主动的去找这本书里内容来去学习来去了解的。所以如果说这本书里面内容可以我们拿过来用，然后给世界带来点什么的话，大家觉得会是什么东西呢？
我觉得这本书其实我首先说一下市场的需求啊，大部分人会认为我之所以不会谈恋爱，我之所以追不到女生，是因为我没有方法。这是大部分人一个是我觉得是一个需求。作为一款产品来说，这款书之所以会获得这么高的关注，这么高的搜索量，是和它的命名很有关系的，就是它的标题就是刚需，这就是作为如果是产品经理的话。它的品名、它的合适的定位、它的 slogan 已经解决了80%的问题， 这是一款成功的产品。那么第二个来说，其实很多对于很多人来说，其实是要补充一下自己在底层认知的一些不足，比如说男女互动的本质、魅力的本质、人和人之间互相吸引的本质，这个东西其实是大家互相在人性上做补充的，并不是说你掌握这些方法，你就可以获得对方的就是对方的喜欢，你让对方爱上你，对方爱上你，我们希望它是一个长久的事儿，它并不是一次邂逅，并不是在这个场景里大家还互相干柴烈火，然后迅速搅到一起，搅到一起以后发现哇，这很快这个恋爱怎么谈不长，哇，现在人怎么这么容易让人下头，哇，现在人谈一段长时间的恋爱，为什么只能谈长时间恋爱为什么这么难？为什么只能谈3个月甚至半年的恋爱？过着这段时间，两个人就得出各种问题。其实就是人在术的方面专注的太多，反倒是在这种底层需求、自己底层做在情感认知上是不足的。你像现在，我不知道我们有没有遇到这种现象，就是我周围很多这种现象，谈恋爱就3个月甚至半年，半年已经算非常长的了。往往就是1个月到3个月，迅速在一起，迅速分手，然后有些人就陷入这种循环里面脱不出来。那么他们也会认为啊，对方怎么这么不真诚？对方怎么老是欺骗，或者怎么样？那其实我也有机会采访到对方，这两个人就谈了不到3个月的时间，然后这两个人其实我都接触过，都和他们聊过嘛。其实对方也是一个双向选择的过程。那么在这里面，任何一个互动环节出了问题，都会在这个减分项里一下子减掉好多分，因为本来我们觉着两个人正常谈恋爱，或者是几年前那种谈恋爱方式，满分是100分，那出一个问题可能减个5分、10分之类的，那现在可能出一个问题，一个小小的问题，可能就要减掉30、40分，出2次问题，这段关系就完掉了。那么这里面其实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就是人在底层认知上，对于两性的这种认识上，对于人底层需求或者是情感互相需求这种逻辑上，以及在洞察自己内心需求上是存在重大不足的。正是因为他们内功不够深厚，或者是认知基础不够扎实，才会导致上面的这种方法论在上面施展不开，最后变成一段段比较短的关系，迅速飘过，迅速开始，迅速飘过，然后不断的陷入这种恶性循环。这就是现代人面临的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那我是这么看的。哎，
对，
我这
刚才
么
齐
说。
哥讲的时候，我突然想到，我之前做那个心理咨询的时候，有一个来访者，他讲过一个困惑，他说自己很想谈恋爱，但自己如果想好好谈一场恋爱，结婚的话，就会让女方很下头，但是自己就好抱着我只是想谈恋爱的心情的时候，反而自己会谈得很好。然后就基于这个问题，我们其实做了一些沟通嘛，那最后会其实发现他是不知道该怎么更好的去爱别人，然后也不知道别人怎么去，他也没有享受到别人去，他以为自己没有享受到别人去爱他，包括父母给他的爱，所以后来就跟他在这方面聊完之后呢，他就会有一些感触哈。那我看这本书其实我也感觉是说，我们书里面其实讲了很多的技巧，是让你爱的人怎么去爱上你，它其实像是一座桥，就是一座搭往对方心门的桥，但底层是一定是你基本上是有一个爱的本质在里面的时候呢，这个桥才能通到对方的这个心门当中。啊，我是看完这本书最大的感触这个。
我是看完以后，我还是想把它推荐给我身边的女朋友们，当然包括奇哥的这个咨询哈，因为真的是很有帮助。然后很多女生她可能瞎琢磨，或者说她自己，这个没有章法的去做，特别是，大家都知道，现在到30岁以上还没有谈过恋爱的女生都是有一些的啊，特别是我这样理性的人，身边还是有这样理性的朋友的，所以这是一个。第二个是，其实是我今天对于理性的。这个时刻和90时刻有了一些新的启发，所以我觉得以后我们在做自媒体内容的时候发的时候，还是要晚上。
哈哈，
是自媒体以后，情感内容或者是偏感性内容，都在九点半以后发。
对，还是很有收获的。今天就是最后讲一个，我觉得每次跟几个聊天还是有很多的启发的。所以如果你想要有这方面的一些咨询啊，或者说想要找他聊聊的话，其实也是可以到小红书，对吧？
对，付费蓝颜七
付
哥，
费蓝颜齐哥，好，王字
付
边
费
旁一
的
个
蓝颜
齐，亮
知
的
己。
齐，对，付费的蓝颜知己还是挺好的。 好呀，那如何让我爱的人爱上你这本书，我们其实今天讲了，我们也希望我们听众朋友们可以从里面有些启发。同时的话，你也可以来去多多的在这方面有实践，当然也可以告诉我们啊。如果线下之后有线下活动的话，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叫书里书外精选，来去看。我们还是希望可以帮大家办一些这样的线下的活动的哈。不说纯粹是相亲，而是说其实就以书会友嘛，至少是就像七哥说的高，这是什么？这个紧密的什么小圈子是吗？
前面的小圈子，前面
我们会把线下活动放在晚上一个密
的。
闭的空间。
我这边可以就是稍微我这边稍微有一点成功的经验，就是那这里面一定是一个太阳神和酒神结合的时间。比如说一开始我们可能在拆书，我们在做分享，那然后我们一起吃个简单的小晚饭，晚饭之后哎开始进入酒神时刻。其实这是一定是有一个过渡的，比如说我
什
们
么
饮
叫
酒也
专
是。
家？大家听一听。
啊，对，就是一开始叫说，我们冲着一个比较严肃或者是比较成长的话题来，但是最后
女性、感性都满足了。
我们在酒神时刻会有一个额外的收获。
啊，这其实也符合书里书外嘛，从书里走到书外，对吧？
是 的，是
不能
的。
让专家再多说了，再多说要收费了。好呀，那我们今天谢谢奇哥的到来，然后也希望你一下子到上海来的时候，我们可以聚一聚。
好，谢谢，很快了，这个可能得3月底、4月初的事儿。
好呀，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啊，我们今天是线上
好
录
的，
制，所以跟大家说再见啦。
好，再见。
好，再见，再见，
拜拜。
拜拜。
来书里书外，遇见未知的自己。感谢收听本播客。如果你对我们的内容感兴趣，欢迎关注我们的公众号"书里书外精选"和社交平台相关账号，都在我们的备注当中。如果有企业和团队有团队凝聚力相关的培训或者是活动需求，也欢迎在公众号菜单里找到我们的联系方式。最后，还是希望各位能把本次播客分享给身边的朋友，鼓励我们越做越好。